大家好，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首先是新闻提要，世卫披露中国疫情真相，中印边境情势升高，中国调动重武器奔赴高原。乌克兰遭袭击，全国紧急停电，美扩大乌军训练。爆料人话，郑州富士康30万人全部染疫，北京多家医院瘫痪。下面是详细报道。中共防疫政策松绑已经有一个星期，目前多地疫情飙升，各地医院就诊暴增，发烧药一抢而空，殡仪馆一车难求，民众恐慌。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披露，在北京转变严格的清零政策之前，武汉病毒感染就已经成爆炸式增长。有分析认为，世卫的这个表态透露了中国当前疫情的真相。同时 BBC 驻北京记者根据民调数据指出，北京疫情现况很可怕。过一个星期，拥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至少有3/4的人染疫，真实的染疫人数应该有1000万。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综合大纪元等海外媒体报道，世卫组织的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 Mike Ryan 这个星期三表示，中国病例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取消了新冠限制。早在中共解除严格的防疫措施之前，武汉病毒就已经在中国密集传播。而针对目前有一种讲法是，中共取消了限制，突然间疾病就失去了控制。对此世卫官员 Ryan 驳斥了这个讲法，表示武汉病毒在中国密集传播是因为防控措施本身并没有阻止疾病的发生。Ryan 还警告说，中国和其他国家仍然面临的挑战是需要接种疫苗的人是否充分接种了正确的疫苗和正确的剂量。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世卫组织表述其实是对中共动态清零政策的含蓄批评，亦都点出了中共政策转变的原因，即中共的动态清零根本就防不住病毒。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亦都表示，从这个流行性特点来讲，世卫组织认为中共政府塞是塞不住病毒的，最后早晚要爆发。他说，其实中共的防疫已经要崩溃了，守不住了，不加解释地放开，外界都以为是老百姓给他冲开的。我觉得中共实际上亦都是意识到守不住。从世卫组织认定中国染疫人数在放松措施前就爆炸增长这个讲法，李林一认为可以推断中共在放开之前的那些染疫人数数据令人质疑，为什么会这么低？中共在转向前大幅隐瞒 Omicron 的感染人数，在转向之后通过非官方半官方渠道透露了一些染疫人数数字，令外界觉得这个是放开导致的，实际还是在这里推脱责任。对此 BBC 驻北京记者 Stephen McDonald 发文说，据资深媒体 The Beijinger 在微信群进行的民调显示，高达 70% 的受访者说自己染疫，他们在分析北京疫情情况之后表示，疫情直管整个北京，这个星期应该有上1000万人染疫。他说，过去10日拥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至少有3/4的人染疫，过去一个星期染疫人数应该有1000万。McDonald 更说，现在北京市很难找到没有染疫的人，这波疫情将令到北京老年人及弱势族群陷入危机当中，尤其是没有接种疫苗的长者，他说实在是太可怕了。近日中印两军在中印边境西藏地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受伤，这个是两年来中印最严重的边境冲突。虽然中共表示双方军人已经脱离接触，边境恢复平静，但是暗中他是加强在冲突边境西藏地区的战备，被称为 高原铁骑驻守拉萨嘅77626装甲合旅，近日被发现已经调派到中印边境前线。目前外界仲未有获得消息显示印方是否会有相应嘅动作，但系中印边境情势恐怕会有进一步升高嘅可能性。据亲共媒体《星岛日报》报道，近日中共军方微博中国军号公布了十几张照片，图片显示近日西藏军区某旅隆重举行了所谓的高原铁骑入营仪式，并且说这支铁骑部队终于到达了中印边境前线。图片中看到有几十架各型战车以火车运送到西藏的军营，其中包括15式轻型坦克、04型步兵战车及89式履带式装甲运送车，同时有超过1000名军人参加相关仪式。外界注意到图片中士兵所持连队旗上标有77626部队番号。据了解，西藏原常驻有三个合成旅，分别是山地摩托化合成部队52旅、高机动车辆机械化合成部队53旅及履带式装甲合成部队54旅，驻守林芝、乃东及亚东，从东西两个方向面对中印边境。另外，西部战区77集团军多年来会调派一个旅到西藏拉萨轮分。77626部队就是常到西藏轮流训练的装甲旅。报道中说，由于中印边境刚发生冲突，中共军方调动配备精良的装甲旅到中印边境前线。据说共军上个星期五和印度军队在边境发生冲突，据报双方都有人受轻伤。中共军方之后表示，中印双方已经脱离接触。印度前陆军总司令纳拉雅内15号真的批评说，共军在冲突中使用棍棒及铁丝网的行为是倒退回史前时期水平。对此，外界认为中共调动配备精良的装甲旅到中印边境前线，这个为冲突后的情势增添变数。中印双方是否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亦将为你持续观察。10月16号，乌克兰首都几乎再次遭到重大袭击，俄军在各地发射了几十枚导弹。据报道，至少有四个城市遭到打击，引发全国紧急警报，而美国则宣布将扩大训练乌克兰军队。乌克兰武装部队负责人说，俄军发射了76枚导弹，而乌克兰军队拦截了其中的60枚。基辅、哈尔科夫、克雷维里和扎波罗热的重要基础设施都遭到了攻击。自10月中旬以来，乌克兰电力和供水系统一直是俄罗斯打击的目标，这个令到乌克兰民众的日子更加难过。在美国这个星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来进一步加强乌克兰防空之后，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警告说，送这个先进的防空系统给乌克兰的任何随行人员都将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合法打击目标。乌克兰国有电网运营商 Uranego 在 Facebook 上说，星期五的袭击是对能源设施的第九波导弹袭击，全国各地都触发了紧急停电，而恢复电力的重点将是关键的基础设施，包括医院、供水、工业设施和污水处理厂。但是由于反复破坏，恢复电力供应可能需要比以前更长的时间。美国及其盟国从今年4月以来训练了大概15000名左右的乌克兰军。此外，美军决定自2023年1月开始每个月新增训练大概500名乌克兰人。这项新训练计划据说是教导乌克兰人使用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由美国和北约组织等盟国提供给乌克兰的专业军事装备。赖特说，训练计划将由总部设在德国格拉芬沃尔的美国陆军第七军训司令部在当地负责执行。 中共政府为动态清零的极端封控措施松绑一个星期以来，各地疫情普遍飙升。知情人士披露，郑州富士康几十万名员工全部染疫，一间医院内部讲话暴露了北京多间医院医疗瘫痪。随着中共放松疫情防控措施，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代理企业富士康公司日前亦都发声明表示，终止郑州厂区点对点的闭环生产管理方式。在闭环生产管理方式底下，员工的日常生活被限制在两点一线之间，亦就是说员工每日只能够往返于宿舍和工业园区的厂区之间。富士康的声明中表示，厂区内餐厅已经恢复正常供餐，公司都不再为员工提供免费的一日三餐。富士康郑州厂区知情人士林燕子十六号话俾希望之声知，郑州富士康厂里面30万人全部感染，大家都是阳性，阳性都是要上班，全部感染反而冇事。之前富士康郑州厂区因为防疫限制措施引发员工离职潮，还曾经引发厂区的抗议示威和警方的冲突事件，苹果手机生产遭受到严重影响。北京当局宣布防疫松绑之后，北京疫情大爆发。北京市民常先生表示，他们全家五口都染了疫。他说，我们单位18个人，有3个人没什么太大症状，在这里轮班，剩下的人发烧的发烧，感冒的感冒，都休息着，药物很紧张，医院轻易开不到药，药店亦都买得到买不到买不到，亲朋戚友之间互相找点先用住。近日北京某医院内部紧急会议录音在 Twitter 上广泛流传，会议披露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大量医护感染，好多医院处于瘫痪状态，北京广州正在招募所有退休医护人员重返职位。疫情第一波出现大批高烧人群，形势严峻，疫情不是躺平，只是刚刚开始。录音里面讲话的医院领导告诫医生和护士，感染是100%，只是要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令到自己处于低浓度感染，因为高浓度感染可能会造成死亡。在医护人员紧缺的情况底下，北京要求医生带病上班，并提出阳性医生给阳性患者看病。在视频显示，一名医生在工作岗位上晕倒，江西武汉市民挤在狭小的诊所里面，甚至户外输液治疗。英国伦敦 Affinity 医疗风险公司的分析说，中国放松防控可能会导致1亿6700万到2亿7900万人感染，130万到210万例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多位专家对本台表示，北京当局在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的情况底下，一下子完全放开导致目前的混乱。美国德国驻中国大使馆10月15日和16日相继宣布暂停签证业务，其中美国驻上海等4个外地城市的领事馆也都一并暂停签证业务，几时恢复另待通知。